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十字路口。那么本一期的节目呢，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，这个系列的话我会分享比尔波特的一系列的书。今天的书呢，就从比尔波特的《禅的行囊》开始。为什么会开始分享比尔波特呢？其实比尔波特在可能五六年前我就读过他的书，那么最近呢，是因为有比较好的一个机缘，我和衡山书院结缘，那么参与到衡山书院的很多的一些项目的之中，由此诞生一个想法呢，实际上是通过读书书的分享的方式，来让更多的人能了解传统文化，能了解呢跟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内容。当我有了这个想法的时候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本书，比尔波特的《禅的行囊》。那这本书呢，非常的好读，非常的轻松。它不像很多讲佛法的书，可能一上来会给你讲很多的道理，很多的这个公案，让你觉得对你的耐力、智力和这种注意力来说是很大的挑战。那比尔波特的这个人，尤其是《禅的行囊》这本书，它是一本游记。他呢讲述了从北京开始，然后一路向南去追随就是禅宗在中国发展的这个历程。他讲述了六位祖师，从达摩到慧可，最后到慧能，他们的故事。那比尔波特是什么人呢？比尔波特是一个非常喜欢、非常熟悉中国文化的、中国传统文化一个美国人。他应该是当代最知名的翻译家，而且还是非常知名的作家。他的出版物呢，包括了这个《禅的行囊》，包括了更有名的一本书，讲中国饮食的一本书，当代的中国饮食，叫《空谷幽兰》。那他还写了一系列的书，但是这两本是最有名的。我想这两本的话，我也会近期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。那除此之外，他还翻译了很多的佛经，菩提达摩禅法，他翻译了诗集《寒山诗集》等等。那为什么他会成为这么知名的一个佛经，而且是诗这样一个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个翻译者呢？按照他自己在文中的这个讲述，他在纽约读哥大的期间，和一位高僧叫寿野，和寿野相识。寿野呢是来自五台山的高僧，那么他呢在纽约期间交给了比尔波特身体力行的佛法。然后这个比尔波特见到他的第二天就决定皈依了他，从此就开始了读佛经的这样一个历程。那在他皈依寿野之后不久，他就去了台湾。当时他去台湾的时候，身上只带着$213。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啊？这个故事我们到最后的话，我可以再回到这个他当时去台湾的一个场景。那么他在台湾呢，一待就待了将近有20年，一直到1989年的时候，他离开台湾，来到大陆。正是1989年，他离开台湾来到大陆，所做的一个动作，就是去寻找在中国的饮食。他在终南山寻找中国的饮食，写了一本书叫《空谷幽兰》。那么这本书是他最开始被中国的大众所熟知的一本书。 很多的中国读者，甚至是因为了这本书，才了解到，就是隐士不仅仅存在于中国的传统的故事中，也存在于今天，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的隐士，只是说你平常，没有听过他们的事迹而已。甚至由此而产生了对于钟南山的这种隐士的热潮，很多人去追随，那么很多人的话呢，也开始为他们去提供一些便利等等。在此之后的话呢，他又去进行了一系列的旅行，比如说黄河之旅，从黄河的源头，从黄河的出海口走到源头，他还走了江南之旅，他还走了彩云之南的西南之旅等等。那么这是比尔伯特的这个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。第二的话呢，这本书讲了什么？这本书的话，其实它在这个图上面最开始有一张图啊，这张图标明了他大概在花了1个半月的时间，然后安排了一次禅宗之旅，从北京，在北京拜访了大钟寺，然后云举寺，然后去了大同，从大同去了五台山，从五台山去太原，到石家庄，再去拜访了柏林禅寺，从石家庄的话呢，去了洛阳。在洛阳呢，要去少林寺，要去了这个，从洛阳的话，要去了合肥，合肥转到去了司空山。那么这是二祖这个建立的道场的所在。然后从司空山去了三祖，去四祖、五祖，这个基本上集中在大别山的周边，这个也是在禅宗的传播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。节点啊，如果说这个，达摩是在洛阳，在这个，在五台山，在洛阳，在这一块儿传教的话，那么二祖、三祖、四祖、五祖都在大别山的这个周围。那么他离开了这个，黄梅之后，去了武汉，在武汉去了当阳，然后回到武汉，从武汉又去了，坐火车去了韶关。那韶关的话，就是六祖慧能，所在的这个道场，从韶关去广州，广州然后去香港，香港经台北回到他所在的美国。那这就是大概这一个他的一个行程。那么他的这本书的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。本身第一个的话呢，他不仅仅非常熟悉，这些他要去拜访的这些，地方，这些祖师的故事。另外的话，因为他本身拜的是寿野为师，所以而且寿野是在佛教史上是一个，很知名的高僧。那又因为他在写作《空谷幽兰》的时候，拜访过，很多僧人，所以他其实是从90年代，就89年之后，90年代起就和中国的僧界，就佛教界有着很广泛的一个交流。所以他在拜访这些寺院的时候，他和其中的很多的，这些住持啊或者监院呀、都认识，所以有点像一个拜访老朋友一样的这个行程。那么即便去一些他之前没有建立过的联系，因为他已经在这个圈子中有知名度了，因为那个时候他的书已经。空谷幽兰已经出版了，而且他已经有认识的这种住持和监院，那么他们也会给他们介绍新的朋友，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的话，会记录出他和这些当代的住持和监院的他们的交流交往，而且他这个人写的东西很幽默，见人见事见性格，所以非常有意思。所以这是第二个。很有名的，很有意思的地方哈，就是这个第一个的话是，他很熟悉的禅的故事，所以这里面的话，融合了很多的，故事，以这六代的，禅宗的祖师为主干，然后穿插了很多这里面的一些故事。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啊，那第一个的话是达摩的故事，达摩的故事为什么达摩，他是首先到了南方。然后呢，为什么要后来又要到北方去？那因为当时是在南北朝时期，这个梁帝 梁帝修了484，他其实很信佛教，修了很多寺庙。然后他见了达摩的话，他就问达摩："那我修了这么多寺庙，有什么功德？"达摩说："没有功德。"给梁帝气的，梁帝。这里面的话，这个故事，没有更深入的去这个阐述哈，没有说为什么达摩要这么说。但结果呢，就是梁帝把达摩就驱逐出了当时南朝的这个疆域，所以他最后到了五台山，到了这个北方，然后在那边去传播他的这个学问。那到了二祖的话，就是慧可求这个向达摩求法，他的意愿非常的坚定。他不仅说在这个达摩正法的这个山洞外一待就是好几年，甚至是自己断臂来表达他的求法的这个决心。那么到的第三组的三组的，曾灿的这个时期呢，他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转变，或者说是比较重大的转变。那么就是佛法在刚刚传来的时候是非常比较艰深的，就是他。而且修起来也比较苦，对吧？因为不管是达摩还是慧可，就是达摩在五台山的时候，一坐坐到那个山洞里面，一坐坐好几年，一坐9年。所以呢，就是这种不管是求法还是正法，都非常的艰苦。他对人的这种坚毅的这种精神要求特别高。那么到了僧璨时期呢，他留下了一个经典叫《心心铭》，他实际上就把这个内容要往更简易化的方式，他更多的强调人的本性。他认为就是说，这种修行法门其实可以适用于更多的普通人，就只要你要放下这种分别之心，就能够见到你的本性，就可以成佛。所以，这种分别之心呢，他认为是人与佛之间的唯一区别。所以，就是这种放弃对立、放弃差别的这种方法呀，达摩和慧可也说过啊。但是禅宗呢，就是在这个方面的这种法门呢，在北方实际上没有特别的流行。它一直到了僧璨传给了道信之后，到南方去。才有了更大的一个发展。那么从道信到弘忍，到弘忍的传法之后，这个整个的禅宗故事可能有了一个最广泛流传的禅宗故事，就是慧能的这样一个证悟，对吧？大家知道，就是在弘忍，在他选择他最后的接班人的时候，出了一个题。那神秀呢，作为他们学问最好的。这个他的门人，那他写的那个是菩提，心如菩提树。那慧能那边的话呢，他其实听完这个的话，他得到证悟，他写的就是菩提本非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所以他呢，当他写完这个之后。那弘忍的表现就非常的令人值得玩味了。他就当时就把这个擦掉了，是吧？把它写在这个墙上的，而且还是慧能请人写在墙上的这首诗，然后呢就把它擦掉了，然后就到了慧能去就是舂米的这个厨房，然后敲了3下啊，这个故事。我觉得看过《西游记》的人可能都知道，是吧？那就是意思就是半夜三更的时候，然后呢要到他那个地方去，然后他就在当夜给他传法，传了《金刚经》，然后当夜就跟他说把衣钵传给你，但是呢这个很危险，然后你必须马上走。他还把他送到了九江，让他连夜南行，那3年之内不要传这个法。所以就是这整个的这种。禅宗的这个故事啊，就显得就是很有戏剧性，对吧？ 而且确实，确实这个到了慧能之后，就禅宗就分为南北两派。您说神秀虽然没有传到衣钵，但他仍然是一个有道的高僧，仍然得到了北方的一个拥护，皇帝召见他，他依然在北方拥有广大的信徒。那么慧能呢，到了南方之后，他也经过了几年，几年的这个时间，然后后来就开始，在另外一个场合，在僧人争辩，是吧？风吹幡动，到底是风动还是幡动？然后慧能说，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幡动，是心动。那么由此就让当时讲经的大和尚，然后就刮目相看，然后又让他开始传经。那么再过了10年之后的话呢，他就开始开坛讲经，啊，就有了后来的一个著名的这个经典叫《六祖坛经》。所以这些的故事呢，它在融合在他把这些经典的这些禅宗故事融合在他和他去拜访、他去实地走访，这些这个禅寺的这个过程之中，写得非常的有意思，因为他本身作为一个修禅的人。乘坐很多的公共交通，啊，他的预算也很有限，所以经常就是坐一些这个长途汽车，然后种种遭遇，对吧？比如说有的时候还得翻越这个高速公路，在那边去等，等这样一个公共汽车等等。然后呢，有的时候搭一个这摩托车，然后还被人宰。然后他把很多的这个故事，用一个非常幽默的、非常这个心平气和的。然后这种方式讲述出来，让你会觉得，它本身的这个旅程也是一个求法之旅，它确实也是在整个过程中的话，去不断的和他信手拈来的这些佛教的故事去进行这样一个参照。然后他和这些佛教故事啊，佛教故事就是现在的这些寺院里面的住持，然后他基本上可以看到，因为他这本书是在2001年左右写的，他基本上可以看到，现在这些所有的这些寺院都在重修重建，然后大量的这种扩张，啊，大量的扩张。然后呢，这些僧人，有的人是和他老相识，有的是新的朋友，啊，那么这些僧人的话呢，就是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，啊，那么他们也是要有很多的仪式要去主持，仪式要去参加。有很多的接待任务，那有些人精力充沛的，他就会乐此不疲；有些人的话呢，也会觉得，就是对身体来说的话是一个考验。那么我觉得这里边的话，他讲的特别有意思的几个故事啊，就是，比尔波特他作为一个看得很通透的一个人啊，他本身，在01年左右的时候，他应该也有50多岁了，有50多岁了。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，他作为一个老外虽然能讲中文，然后呢，他在这个过程中的话，还是会被一些僧人认为说，你们外国人可能理解不了中国的这种佛和禅，所以他里面讲到了有几个这个对他不是特别友好的，这种僧人啊，他这种故事写得特别的生动。其中有一个故事，他讲的是庐山上的一个僧人，那么这个僧人他是怎么认识的呢？因为比尔波特特别喜欢喝茶。所以他在九江呢，他说他买到了他，平生喝过的最好的铁观音。所以当他再次来到九江的时候，他到处找这个店，好不容易也几经周折，就是他在他住的那个酒店旁边的一个店里边问到了，这个店主的电话，然后呢，店主呢让他弟弟过来接他，他要到那个店主那边去喝茶，啊，喝茶买茶买茶叶，买完之后的话呢，他店主的弟弟说，我介绍你认识，庐山上的一个寺庙的一个这个住持，那么他去这个住持这个寺庙的时候，他觉得这个寺庙建得非常的质朴，他其实非常喜欢，因为他觉得那个很多新建的这些寺庙啊，钢筋混凝土，然后呢，结果庐山上的这个寺庙呢，石料堆砌啊，板瓦铺顶，还有这种纯木材构制的钟鼓楼啊，他非常喜欢这个风格。那么呢，当地的这个年轻的一个和尚呢，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这样一个这个僧人，啊，那么这个和尚的话呢，他就对比尔波特这个觉得你能懂吗？ 然后觉得你那个能了解这些东西吗？甚至是，比尔伯特说他下一步要去金山寺，说这是目前唯一的一个以比丘尼为主的，就是比丘尼的这个寺院。然后那个和尚就说肯定还有别的，然后比尔伯特让他举出来具体是哪儿的话呢，他又说不出来。然后他们就争辩一些内容，所以就即便是他的这个建的寺庙，其实这个风格不，比尔沃特非常喜欢，他的茶也非常不错，但是呢，他们的这个交流并不是非常的愉快，所以这种小故事啊，其实就是在这个里面的话，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。那么还有一个，就是他在六祖寺的时候，那个监院。那个监院的话呢，也是老敷衍他，就是他因为想去看看那个六祖留下的一些这个文物，就是这个衣钵呀，就是穿过的僧衣呀，然后等等这些，然后那个监院说没有得到方丈的这个允许，我不能给他看任何东西，然后那他说那你能不能去问问这个方丈，能不能让我看呢？那个监院又说我不能问啊，因为这不礼貌，然后比尔布特。因为比尔伯特其实是认识那个寺院的以前的监院，然后所以他在这个后面去拜访这个新的这种监院的时候，他又再重新回到这一点，说前面的监院的开放程度要比这个监院的开放程度要高很多，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就是，当然了，这只是一些这个不是特别愉快的经历啊，他还有讲了非常多的很好的一些经验，因为他作为一个。非常懂这个佛法的一个居士，然后呢，和你们其中很多的人，其实是因为他也是皈依了寿衍嘛，所以，跟他是师兄弟关系，而且有些的人跟他之间保持了很好交流，比如互赠书啊等等，然后帮他安排他的行程啊，提供很多的方便呀，有很好的一些经验，所以这是，比尔伯特笔下和现在的佛教这些住持们。当然，他这个书也已经过去20年了啊，所以今天的这些佛教的这些僧人们，也有非常大的变化，可能也已经处到了更高的一些位置上，但是，每个人他在这世上做了什么样的事情，最后留下什么样的回响，所以在这些书上的话会被一再的提到。第三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啊。特别是，实际上是他写的，路上遇到的普通人，路上遇到的普通人，你比如说他写的很多，比如说有一次他写他在从武汉，坐火车去这个当阳的这个路上，他遇到的这个有个女学生，这个女学生跟他聊了一些的话，主要是问他为什么看上去这么快乐，然后他说，因为那个比尔伯特实际上是很有佛像的一个人，大胡子雪白，那他说为什么这么快乐？可能是因为他的自己的要求比较低啊，知道遇到麻烦知道绕着走，所以他会看起来比较快乐。然后呢，他在这里面的话还经常会把自己的一些这个。癖好或者他自己的一些这个对生活的一些这个追求吧，然后显露出来。因为他背很重的东西，腰不好，所以他特别喜欢按摩，就是需要理疗的按摩。有遇到那种手劲儿比较大的，他觉得特别好。然后还遇到一些这种中西医结合的，然后给他这个又是按摩又是扎针灸，还注射一些封闭什么之类的，他也觉得非常的这个，结果效果特别好。然后他也觉得。特别愉快，特别开心。然后呢，他就过一段时间的话呢，他就喜欢去泡澡啊，泡个如果能泡一个这个，能有浴缸来进行一次，这种就比较舒服这种泡澡的话，他就觉得这一天过得很好。所以实际上就是他写的这些啊，就是无论他所见到的，哪怕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。打交道的人，比如说他在宾馆里遇到的这种特别快乐的服务员， 他哪怕说他说我跟他砍价砍得很狠，他们依然很快乐啊。这些人还遇到一个寺院里面的一个比丘尼，然后他说他在在那个寺庙里面待了10年了，然后问他修什么，他说他其实没读过什么佛经，然后他就觉得说，哎，这个比丘尼也很好，就是呆萌呆萌的啊，可能就是也不需要，就是说真的要去读什么佛经，他可能自然就不用修什么宗教，也可以去领悟到这种佛法的这种感觉啊，所以我觉得他这种态度吧，他这种态度和禅宗当年在中国大地上的这种传播或者说接受，有点遥相呼应的感觉，就是不受很多的形式，不受很多的文字的约束。那么在任何一个这个过程中啊，就能够去得到很多的这样一种体悟，是吧？所以我觉得这是普通人。那么最后一个的话呢，就是说他还讲了很多的在拜访游览这些名山大川过程中，这些文化城市过程中，当然还有很多文化名人，比如说他在洛阳的话去拜访了白居易墓园。那么白居易墓园里面有一个看门人，啊，这个人的话，他和他已经遇到了好几次，可能6、7次之多。然后呢，这个人肯定是一个，我能想象到他就是说他的，相对来说可能还是一个比较落魄的一个人，就是身上有的味道让人觉得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。但是他依然和他就是相谈甚欢，然后呢，这个接受他的邀请去参加他们的活动。然后呢，还去把白居易的一些诗翻译过去，所以这是，对于这些，他甚至对一些就是本地人已经不太知道的这样一些遗迹遗址，都用心的去探寻。比如在武汉的时候去找伯牙子期，就是那知音那个故事的墓园。啊，那他在有一次去的时候呢，你去了不止一次啊。之前的话，听说伯牙的这个墓地已经被拆了，已经被这个建了，盖了新房子了。那么后来又听说没有，其实还有，但是这个位置非常不好找。所以的话呢，他就请那个公园的那个人，然后呢写了个地址，他去找这个司机。那个司机呢也是一路走一路问，啊，最后找到了，然后他们去向他致敬，向他去致意祭拜。然后呢，他回来的路上的话，连那个司机都非常的高兴，然后迫不及待的把这个消息和他的亲人分享。啊，准备在休息的时候带着他的家人也去，所以这就感觉到，就是说，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对这样一些文化呀心生向往、特别追求的这样一个这个人。那么他呢，就是他一路的，就是他本身的这个时间安排，他本身的这个整个行程，他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就是不断的去体悟，不断的去追求这样一些东西。所以这是这本书，特别有意思，特别值得读的哈。有禅的故事，有禅宗的祖师的这些故事，有他和现在的这些佛家人交往的故事，有他遇到的普通人的故事，还有他寻访的这些文化名人的这些故事。那第三个、第四个的话呢，我想和大家分享的，实际上是他和他身边的人的故事。啊，他是和身边的人的故事，我讲三个吧，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。第一个的话呢，是他，我刚才说了，他从7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在台湾生活。那他在台湾生活，除了学汉语以外，他工作的一个实际上是驻台美军的一个电台，然后呢，国际社区广播电台，然后他在那边负责做一期周播的广播节目。我觉得今天的那种播客啊，有点像，还有很多的周播。那么他用英文呢去找一个这个，能讲英文的新闻人物做访谈，然后让生活在台北的这些讲英语的人能了解这种动态。然后他89年的时候，他找到了王文洋，王文洋是王永庆，就是台湾的这个大企业家，他的长子。然后他们聊得很开心啊，聊得很开心的时候，最后的时候，他问这个王文洋，那王文洋的话，你说有没有看过电影《毕业生》？然后王文洋说：“当然看过。”他说：“那你能不能给新来的毕业生几个忠告？”王文洋 不假思索地说，我会建议他们学道，啊，所以就可以看出来，王文洋他既是一个接受了西方教育，但同时又对传统文化非常的推崇的一个人。然后呢，他讲到就是这个，这是他在这个里面最后的几次节目，因为呢，他正在申请这个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，到中国大陆上去寻访隐士。那王文洋说，这个计划不错呀。那如果古根海姆不给你钱的时候，那我给你钱。那确实，最后古根海姆没有给他这个资助的项目，确实是王文洋给了他的钱。王文洋不仅在这个项目上给了他钱，然后在他黄河之旅上也给了他钱。所以这是第一个，就是他在讲这个故事来源的时候特别生动的一个地方，就是提到了王文洋这个人。第二的话呢，他讲到了也是在89年，他在。采访这个台湾的，当时的这个一个负责大陆事务的高官，就是马英九。他采访马英九的时候，他也说了一个计划，他也说了这个他要去大陆寻访隐士。当时马英九就说，这个大陆的和尚都不多了，哪还有什么隐士？那么事实证明的话，马英九他那里面文章里面写了一句话。事实证明，这个马英九可能对大陆的理解，可能是从他担任的负责大陆事务的官员之后才开始用功的。这个话当然说的很幽默，实际上就说他其实对大陆的了解不太多。这是他讲的在台湾的故事。那么在他讲台湾的故事之前呢，他还讲了一个他去台湾之前，他去台湾之前呢。他说他去，医院看他的奶奶。看他的奶奶，那时候他奶奶可能100岁了。他们也知道说，可能，这一次见完他奶奶，可能就是永别了。他奶奶可能心里也知道。然后看完他奶奶之后呢，他出来，他在那公园里边，他想，就是拿出一盘象棋，然后自己在那儿，就是排解一下心情，然后打发一下时间。然后这时候有个流浪汉走过来。有个流浪汉走过来呢，这个流浪汉就问他需要准备去干什么，然后呢，他就说他要去台湾了，说要去台湾，然后这个时候，这个流浪汉，突然一下子就把头转过去了，然后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以为他要走了。结果他回过头来跟他说了一个故事。他说，在二战期间啊，这个流浪汉他是个战斗机的飞行员。他一次空战的时候呢，他的飞机被击中了，在菲律宾的，他在菲律宾时期被击中了。然后他跳伞，跳到一个热带丛林的这个区域，然后呢，他一进入了丛林就被树挂上了，然后呢，他人就撞到那个树干上就晕过去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啊，他感到有人抬着他在走路。等到他醒的时候呢，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用树枝和棕榈树皮搭成的窝棚里，周边出现了一群身材矮小、皮肤棕黑的人，浑身赤裸，只在下身盖着一块布。那这个时候他刚醒又晕过去了，因为他发现他的腿实际上是撞断了，然后肋骨也撞断了，然后呢，这个额头上也划了很大的一个伤口，也失了很多血。等到他最后终于又能活动的时候，他才意识到他自己其实是在一个树冠上，因为他救他的这些人啊，是菲律宾的一个特别，当时还有的一个种族叫猴人，也就是说这些猴人的话，他是在树冠上生活，在丛林中往来。那么他们对他照料，当他这个身体恢复之后，然后他带着他们一起去打猎啊，甚至当时照顾他的一个女性还跟他一起。伴侣，他在那里住了有半年时间。那接下来的话，遇到美军在这个丛林里面去开路，所以他们在这个那些猴人就很害怕这个推土机的声音，他们就藏起来了。然后这个人就跑上去跟那个美军的那个指挥官说，然后美军指挥官说：“那你就归队吧。”然后他说：“我得去跟我那些猴人告别呀。” 然后指挥官说你就别扯了，你要是不听命令的话，那你就是逃兵，就枪毙你了。然后他就跟着这小队就走出了丛林，就回到他的部队，最后就回到了美国。然后后来这整个的这个过程，就是他被击落的这个半年的过程，在他整个生命之中就变成了一个，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说别人都很难接受、很难相信的一段经历。然后他就回去之后的话，他做什么工作可能都很，他就觉得没有什么意义，没有什么意义。然后他就开始了流浪。所以的话呢，就是当他听说比尔波特要去台湾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他说如果你也找到你的猴人，你就别犯跟我同样的错误，就不要离开了。所以这个故事确实让我觉得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惊讶，非常的惊讶，确实非常惊讶。但是更惊讶的还有一个故事，就是关于比尔波特自己的家庭的故事。他讲了他的父亲，他的父亲和他的大伯，他的父亲和他的这个大伯曾经什么呢？曾经在洛杉矶这边，曾经在那边。在底特律那边出过事儿，而且出的还是挺大的一事儿，是他的父亲和他的几个表兄弟一起在抢银行，然后呢一路抢，最后在底特律的时候被警察抓住，而且在抓的过程中呢，他的表兄弟全部被当场击毙，就是他的父亲呢只是受伤了，然后被逮起来了。然后呢他的奶奶带着他两个姑姑，然后到了底特律，然后他的两个姑姑，美女，然后呢去和州长接触，然后呢说服州长，然后给他的父亲减刑。然后他的父亲呢出狱之后，就用他奶奶把农场给卖了这个钱，开了酒店，酒店很赚钱，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就成了一个大富豪，相当于就是连锁酒店的老板。那结果呢，后来的话呢就陷入了离婚官司。然后呢就基本上把他赚到的钱全部陷入了一个官司里面。等到比尔波特要去台湾的时候，比尔波特说他身上只带了13块钱，然后临到上飞机的时候，他的父亲从他的兜里面又掏出了200块钱给他，然后基本上就有，为什么我们在一开始说比尔波特去台湾的时候身上只带了213块美元，就是这么来的。所以当他在台湾待了4年之后，他收到了他父亲的信，可能是在他去世前一晚，然后那个寄出来的。所以他在信里说你是不是该考虑干点有意思的事情了。然后呢从此之后他搬出了他当时所在的那个寺院，开始翻译了佛经，开始翻译中国古诗。他说在30年后的今天，他仍然没有找到比这更有意义的事情。就是在最后的话，我觉得这两个故事让人感到，他虽然讲述的这种语调非常的平静，但是真的是有点惊心动魄，就觉得好像在那个时期他们的这个经历会有更多的，比如说战争，比如说人生的波澜起伏，然后由此带来人们对生命意义的不同的认识。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他的整个的行文的这种感受，也可以最后总结为他对这种禅，对这种佛法的这种追寻。然后他其中有一句话，他说你不能在人世的边缘去判断人生，要去经历它。那比尔波特呢，他最后 所体悟的哈，或者说就是在这里面所传达出来的，就是这样一个禅的心呢，或者说是空的这样一个心呢，这最后也体现在他对于整书的这个目录的一个设计上，因为他这些目录的话，在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无或者是不字，比如说不立文字，不见如来，无山无家，不见桃源，最后一章的话是一个不归路，所以这个无或者不，在英文里面也代表空，所以就是说，最后的这个一个用这样一个空的概念，来串起了这整个的一个禅宗之路。那这就是今天我对于《禅的行囊》的这本书的一个分享。我也希望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去阅读这本书。那在衡山书院呢，所推出的一系列的这种文化类的项目、文化类的过程中呢，也有关于禅、关于佛的这样一些产品。那比如说最近推出了一个佛学的项目，就会拜访，在一年的时间里边去拜访整个佛教五大菩萨祖庭，然后八大禅宗节点，还有三个石窟。那么在12次的这样一个佛教之旅中，让我们一起来去感受这种佛法的庄严，去体悟佛法对于人生智慧的启迪，来去汲取我们的心理能量。那么这样的一个项目的话呢，也欢迎大家到衡山的公众号或者是网站来去看进一步的信息，也欢迎大家在播客下面去留言，播客下面去回复，然后详情的话呢也可以联系播客助手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